欢迎收听科学有故事。
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这个五一假期啊，嫦娥六号是我关注的热点。2024年的5月3号，嫦娥六号成功发射；5月8号，嫦娥六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顺利进入到了环月轨道。未来它就是不断的调整轨道，然后啊，再派着陆器组合体降落在月球背面的艾肯盆地，最后呢再取样返回。这个说起来好像是很轻松的样子啊，实际过程是很复杂的。因为这一次的降落地点呢是在月球的背面，一切都需要依靠鹊桥中继卫星来帮忙，我们才能和嫦娥六号探测器取得联系。大家以后在考虑这种宇宙探测器的时候啊，脑子中始终要记得，光速呢是有限的，通讯的速度啊会受到光速极限的限制。而我们地月之间的平均距离是38万公里，无线电波要走1秒多钟，那一个来回呢就是2秒多。再加上卫星转播信号啊也会产生延迟，所以呢嫦娥六号不可能由地面来实时遥控，探测器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自主能力。遇到各种情况啊，都是要靠探测器自己去做决断的。好在啊，现在 AI 技术大发展啊，自主决策也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了。这次嫦娥六号探测器一来一回，总共需要53天的时间，中间呢还要经历一系列的复杂变轨过程，才能执行最终的任务。我们现在呢，只能安心等待月球那边传来的消息。好，讲到这里啊，你可能已经想问了，嫦娥六号这次跑到月球上到底干什么去了？简单来说啊，就是到月球的背面挖土去了。当然这个回答就太简单了啊，我今天呢就试着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嫦娥六号为什么要跑到月球的背面去挖土。在我们地球上啊，有无数的地质学家常年深入到地球的各个角落，采集各种岩石的样本，挖掘各种古生物的化石和遗迹。由此呢，我们才能推测出地球46亿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们的地球历史呢，被地质学家们划分为明古宙、太古宙、远古宙、显生宙这4个阶段。显生宙之前呢，就统称为前寒武纪。前寒武纪的生命形式比较单一。哎，我们寻觅自然地球往事这次呢，有一集就叫探秘寒武纪，非常的精彩啊，推荐大家去看。显生宙又可以细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开始算起，一直到现在为止的。每个代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纪，纪下面还有世，那这就是地球上的地质年代的划分方法了。那么月球的地质年代，我们又该如何研究，如何划分呢？月球是否也有着像我们地球一样复杂的演化历史呢？要知道啊，在阿波罗登月之前呢，我们人类是一直没有办法去月球上挖土敲石头的。那么科学家们有没有办法来研究月球的演化历史呢？这个办法呢还是有的啊，尽管不能登月。苏联的地质学家哈巴科夫在1949年提出了一个办法。简单来说啊，这个办法就是看叠压关系。月球上有一个巨大的哥白尼环形山，这个大坑呢是被陨石砸出来的。陨石在砸下去的时候，有很多物质就会抛洒在了周围，形成清晰的辐射纹路。从坑里喷溅出来的物质叠压在了过去的地表上，这就好像呢用油画颜料画在画布上一样，就看一层一层的颜料谁叠压着谁，就能够分清楚先后顺序。哥白尼环形山的历史呢就很短，它非常的新。另外与地球不同的是啊，月球上没有大气层，也没有流动的水，所以呢地形地貌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一颗陨石砸下来形成一个陨石坑，会千年万载的存留下去。新坑压在旧坑上就破坏了旧坑的形状，越是新的坑呢，它的外形就越是完整，越是旧的坑被破坏的就越严重。用这个办法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些陨石坑的先后顺序。当然我们还可以统计撞击坑的密度分布，也能大致确定地层是老的还是新的。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啊，被小天体撞击是一个比较均匀的概率事件。某地如果到处都是坑，那么就显然说明啊它的地层比较老，而某地如果比较光滑没有几个坑，这就说明呢这里的地层很新。 很新的意思是啊，这个地方很可能在历史上被岩浆覆盖过，它的地表呢是新形成的。1962年，美国地质调查局根据威尔逊山天文台绘制的哥白尼环形山附近的地形地貌图，大致就建立了一个月球年代划分的雏形。哎，你说美国地质调查局怎么这么闲啊？地球上的事都管不完，还要去管月球上的事情。其实啊，60年代初期，美国的登月工程就已经展开了。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这个演讲的题目就是我们决定登月。他说啊，我们要在10年内把人送到月球，再安全的带回来。我们决定登月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它很难。那总统呢，当然只管慷慨激昂的演说啊，具体落实到干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那可就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的了。宇航员要去月球上取样，那么在哪里登陆，采集什么样的样本才能最具有科学价值，这些呢都是要提前做规划的。通过陨石坑来调查月球的地质情况，如何统计，如何把撞击频率和时间长短联系起来，这个呢大家还是有不同意见的。一直到1977年，科学家们才建立起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看这些陨石坑的退化程度。一个新鲜出炉的陨石坑往往呢是外形完整，边缘锐利的。月球啊，虽然没有空气和水的侵蚀作用，但是太空里隔三差五呢就有微小的流星颗粒砸下来。这些小颗粒虽然呢砸不出陨石坑，但是啊架不住日积月累，也还是会抹平地形地貌。再加上月球本身的各种震动，陨石坑的边缘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陨石坑在逐渐退化，逐渐被抹平。只要看看老化程度，大概啊也能够估算出这个陨石坑的岁数。还有啊，月球表面的月壤长期在太阳风的吹拂之下，在微流星长期的轰击下，会慢慢的成熟化，表面一层和下面的深土的颜色就会不太一样。通过光谱分析，我们就可以分辨它的成熟度。一片月壤要是没有被翻动过，那么表面的成熟度也就代表着这片地层的年龄，这也是一种月球地层断代的办法。用以上这些方法就能搞清楚谁先谁后，大致能够估算出历史年代，但是呢，还远远达不到精确。科学家们此前收集了183块从月球上飞溅到地球上的陨石，这些陨石也可以提供一些实物依据，可以精确地测出这些陨石的年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陨石来自于月球的哪个地区，要想精确了解详细信息，没有别的办法，那只能麻烦人类亲自上去一趟了，到月球现场去取样返回，这才能校准月球演化的时间轴。阿波罗工程的6次登月，从月球上带回了不少的样本，就给我们人类提供了绝对定年的可能性。美国人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着陆点呢，主要是在月球的正面。那如果我们拿人脸来做比喻的话，着陆点啊，差不多就在我们的鼻子周围。苏联人为了和美国人竞争，执行了好几次无人探测器取样活动，前后从月球带回了400多克样本。而苏联的取样点呢，基本上都在月球的左侧脸颊。而我国的嫦娥5号着陆的红湾地区就比较靠北，大约呢就相当于月亮右侧眉毛的位置。截止到今天，人类已经发射了很多月球探测器，对月球表面做了非常精细的扫描。通过遥感卫星，我们对月球表面的各种化学成分也做了很多的调查。2024年的4月底，我国还发布了一套月球1:250的地质图片，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详细的一套月球全图，标记了全月12341个撞击坑，还有81个撞击盆地，17种岩石类型和14类构造。根据这张全图啊，我们可以标记出历史上那些各种有人无人探测器着陆的地点。这些着陆点位的地质情况差异都很大，取回的月岩月壤样本想必呢也都会差异很大。那每个国家都跟宝贝一样私藏着，想想也是啊，跑了好几趟，取回的样本要是没啥差异，那不就白去一趟了吗？好，有了这些基础知识啊，我们就可以来讲一讲月球的地质史了。那我们先上个小广告，广告之后见。 好消息，科生星空俱乐部成立了，我和科学史评话的主播吴老师将带领会员们一起仰望星空，体会宇宙浩瀚之美。详情请到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中回复关键词星空俱乐部。月球的地质史呢，大致可以表述为三昼六纪。首先啊，月球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在45亿年前，有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叫特伊亚，它和地球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特伊亚和地球融合在了一起，飞溅出去的那些碎片呢，就环绕着地球转圈圈。后来啊，这些残余物质凝聚在一起，就形成了原始的月球。这就是月球形成的撞击假说，是目前大部分科学家接受的主流理论。那至于有哪些证据支持这种假说，为什么它已经得到了主流科学界的公认，还有哪些疑点没有彻底解开，我在之前的太阳系新知中的第13集讲嫦娥四号的时候呢，有过详细的讲解。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这个专辑中啊，往前翻到2019年9月份左右，找到这一期节目来听啊。原始的月球啊，它几乎就是一个巨大的岩浆球，整个呢就是一种熔融状态，它的表面形成了覆盖全球的岩浆海洋，然后呢再开始慢慢冷却，变成了一个岩石星球。所以这个时代也被称为岩浆洋纪，它属于明月昼，就是冥王星的那个冥啊，明月昼。科学家们猜测，月球内部在那个时代呢也是分层的，就像地球可以分为地核、地幔和地壳一样。具体月球内部分几层，如何分层，那科学家们也暂时还没有搞清楚。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下月球背面的照片，哪怕是黑白的，你也能看到在月球的背面靠近南极附近有一大块椭圆形的地区，它的颜色呢好像跟别的地区不太一样。这块区域显得很特别，随着月球 3D 数据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确，大家就发现这块地方明显呢是个大坑，它的直径呢大约在2400公里左右。这块地区就是著名的艾肯盆地，嫦娥四号携带的玉兔二号月球车目前就在这个地区溜达呢。玉兔二号已经在这个地区转悠了5年了，到现在还在工作。这个地区也是嫦娥六号需要探测的目的地。那为啥我们的嫦娥探测器对这个地区这么感兴趣呢？因为这个地方太特别了。现在大家普遍认定这个大坑是43亿年前一个直径170公里的小天体以10公里每秒的速度撞出来的。这场超大规模的撞击直接撞穿了月球的表面外壳，把表皮下方50到80公里深的月幔物质都给翻了出来。那个时候月球呢还是一个溏心蛋，内部呢还有熔融的岩浆，被撞出来的物质就被抛洒在了半径1200公里的范围之内。那么这就是这个地方的颜色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原因。艾肯盆地这个大坑的平均深度大概呢是2340米，月球上没有海拔这一说，这个数值是和月球表面的平均值做对比得出来的。大坑边上的环形山的最高处大概呢是8160米，最深处呢是平均基准面以下8810米，总体的这个落差达到了惊人的1.7万米，可以把两个珠峰都扔进去绰绰有余。这要是在地球上是难以想象的深坑这个地方的月壳也很薄，周边平均都是60到80公里的厚度，而坑里的厚度呢只有30公里，可见当年那场撞击的规模有多大。43亿年前，那个时候月球上的陨石坑还不太多，月球的表面还是蛮光滑的。这场撞击规模太大了，直接撞出了一个2400×2100公里的椭圆形大坑，这在整个太阳系那也是数一数二的规模了。这次撞击永久性的改变了月球的外貌，我国科学家根据这次撞击就划分出了一个新的月球纪元，叫做艾肯纪。艾肯纪也是古月昼的开端，因为年代久远，所以艾肯盆地撞击坑后来呢被层层叠叠的小坑给覆盖了，原本的样子呢都已经模糊不清了。好在这个盆地够大够深，从 3D 地形里还是很容易就分辨出来的，同时期的其他小型撞击坑那就很难分辨了。艾肯纪的末期呢差不多就是后期重轰炸期的开端，地球和月亮 被到处横飞的小天体砸成了满脸的麻子坑，月球也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纪元，被叫做九海纪，白酒的酒，海洋的海。这个九海纪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呢是在 39.2 到 38.5 亿年前。按照轨道共振假说啊，那个时候土星和木星这两颗太阳系的老大老二恰好形成了轨道共振，木星公转两圈，土星恰好转一圈，这种整数比例关系就导致木星和土星经常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啊，恰好是距离最近，这两位的引力影响呢就太大了，导致附近的小行星带的天体被强烈的扰动。于是呢，这段时期就有大量的小天体被这二位呢就合作给扔向了外太阳系，但是呢，也会有少量的小天体啊扔错了方向，奔着内太阳系来了。结果呢，我们内太阳系的地球和月亮也就跟着倒了血霉啊。在那个时代，月亮隔三差五就会被小天体给撞击，所以呢，就被叫做后期重轰炸期。九海纪诞生了十个大型的撞击盆地，小坑呢，那就是不计其数了。其中月球正面东部的九海盆地最为典型，所以啊才得名为九海纪。阿波罗16号的着陆点啊就在这片区域，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阿波罗16号带回的样本来精确的推断年代。最后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39.2 亿年，因此呢九海纪的年代计算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精确的。九海纪的时间很短，紧接而来的呢叫做雨海纪。一颗小天体撞击上了月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撞击坑，这就是雨海撞击事件，雨海纪就此拉开了序幕。月亮正面额头偏右的部分有个圆形的暗色区，那个呢就被叫做雨海坑，雨海纪啊也因它而得名。雨海纪长达7亿年，分为早雨海式和晚雨海式这两个阶段。早雨海式形成了月球上的最后一批大型撞击盆地，比如东海撞击事件就直接创造了一个直径900公里的撞击坑，那个大坑真的是一个圆环套圆环啊，里里外外好几圈，活像一个箭靶子。只不过呢，这个坑在月球的侧脸上，我们在地球上啊看不到。随着后期重轰炸期的结束，月球呢就进入到了晚雨海式，小天体撞击不再是塑造月球表面的主导力量，晚雨海式的月球上经历了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塑造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那些暗色平原，岩浆啊在到处流淌，自然而然先灌满了那些早先砸出来的大坑，就形成了一片又一片的岩浆海。这些岩浆海冷却下来，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暗色的月海。月球正面有大片暗色的月海，我们古人呢还把它们想象成了广寒宫，想象成了玉兔，想象成了三条腿的蛤蟆等等啊，这些呢都是雨海纪留下的产物。根据阿波罗采集回来的样品，月海最年轻的岩石呢大概也是 31.6 亿年前的了。在那之后，月球就不再有大规模的火山喷发，月球逐渐凉了下来。以此为标准，把雨海纪结束的时间就设定在了 31.6 亿年前，月球的古月昼也就此结束，新月昼就此开始。随后而来的艾拉托勋纪就标志着月球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从 31.6 亿年前一直到8亿年前，这个时代呢主要是以小型撞击为主，比如艾拉托逊环形山、欧拉环形山、提莫恰里斯环形山，这些环形山的外观还都算是比较完整的。这一时期月球呢也还没有彻底的凉透，偶尔还有零星的火山活动。2020年嫦娥5号从风暴洋北部地区采集了 1.73 千克的样品，根据对这些样品的分析，一直到20亿年前月球表面还有火山活动。进入到最后的哥白尼纪，月球内部呢已经彻底凉透了，再也不会有火山爆发了。哥白尼纪的名字呢就来自于哥白尼环形山，这个坑比较年轻，受到的破坏呢也比较少。哥白尼环形山就在月球正面靠左的位置，眼睛好的人啊甚至用肉眼就能看见。那场剧烈的撞击，很多物质被喷溅到了四面八方，留下了放射状的辐射条纹。这个时代呢还留下了诸如开普勒陨石坑、科西陨石坑、地谷陨石坑等等很多的陨石坑。 因为这些坑的年代短，破坏少，所以啊，边缘都显得清晰锐利，地谷环形山就显得尤其明显。好了，有了这些知识之后呢，你如果再用我们推荐的智能望远镜来看月球，我想啊，你一定会更有感觉的。好，这就是月球经历的三昼六纪，每一个新纪元都是来自于大规模的地质改变，不是被撞了一个标志性的大坑，就是火山大规模的喷发弄得岩浆满地，它们都是以面目全非作为时代的分界线。没办法嘛，月球上没有板块漂移，没有沧海桑田，那就只能以这些大大小小的坑来作为划分标记了。我们不知道啊，下一次重大的月球地表改变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一颗巨大的陨石撞向月球，但我想啊，我们这辈子可能是看不到了啊。那我们的嫦娥六号选择的目标啊，就位于月球背面的艾肯盆地，这个位置呢，相当于月球的后脑勺偏下，所以啊，难度要比上次的嫦娥五号大得多，但是意义呢就更加重大。前面我们也描述过这个艾肯盆地的来由了，一颗直径170公里的小行星在43亿年前撞出来这么一个大坑，直接砸穿了月球的外壳，把下面50到80公里深的月幔部分都给翻了出来，抛洒到了半径1200公里的范围之内。那也就意味着啊，在这个地区我们能采集到原本属于月球深处的物质，也有可能采集到来自天外小行星携带而来的物质。当然了，原本月球表面的物质那自然也是不在话下，所以呢，它的物质来源啊非常的丰富，天上的、地下的、表皮的全部都凑齐了。而且此地的地层呢还非常的古老，经历的事件也很多，被砸的次数啊也很多，它就像一个百岁老人啊，什么事都摊上过，所以呢它携带的历史信息也是异常的丰富。好，讲到这里啊，我想你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成为研究月球漫长地质历史的绝佳地点。但是呢，难就难在啊，它在月球的背面。通过这次取样，我们就能够更加精确地还原出当年的那段历史，把时间年代弄得更加准确。另外，月球的水资源也是我们这次考察的重点。艾肯盆地靠近南极，月球的自转轴的倾角非常的小，大概只有 6.8 度左右，不像我们地球啊有 23.5 度。如果你爬上月球南极附近的高山，就会发现太阳始终在地平线附近转悠，从不落山。但是你如果走到附近的深坑里啊，那就变成了暗无天日，永远也照不到阳光了。在这些深坑中，是不是存在着固态的水冰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假如说存在水冰，那就太好了，日后人类建立月球基地，取水呢就不用发愁了。有一个冷知识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月球表面的水分啊，有不少呢是来自于太阳风的。你可能会很奇怪啊，太阳风不是高能带电粒子吗？怎么会有水呢？其实呢是这样啊，太阳风中呢含有大量的氢元素的单个质子，它们只要获得了电子就会成为氢原子，氢原子再和月球上的氧原子结合，就有可能形成水分子。而月球的岩石之中呢是含有氧原子的。当然还有一些水分呢可能是后期重轰炸期那些小行星或者彗星带到月球上的，这些小天体中都富含水分，很可能在暗无天日的陨石坑底部啊还残留下来一些。不同来源的水分到底占比如何，那只有看嫦娥六号探测器有什么新发现了。总之啊，我对嫦娥六号能给我们带来的新发现还是充满期待的。不过这次任务呢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一起静静的等待嫦娥六号的好消息吧。如果一旦有好消息传来呢，我也会再做节目跟大家继续聊。好了，科学有故事，我们下期再聊。
科学声音，
这个一转眼就到五月份了啊，我们寻觅自然星火点映计划呢也开启有一个多月了。这段时间以来啊，在全国一共成功完成了300多场点映，已经超过了我们去年的暑期的场次了啊。不过这些点映呢基本上都还是集中在一二线的省会城市，三四线的城市呢排片很少，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啊，要在今年六一节这一天，在全国255个以上的城市呢至少要排一场寻觅自然地球往事或者寻觅自然无形之力。我们的活动口号是啊，今年六一爸爸来带娃看电影学科学。我们希望今年的六一节，平时忙碌没有时间带娃的爸爸们能够陪孩子看一个多小时的科普电影。 好，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们的寻觅自然的话，你想查询排片和购票信息，请一定要关注我们寻觅自然的微信公号，在底部菜单中点击看电影就可以了。如果暂时呢还没有找到你所在的城市的排片信息，别着急啊，大象点映的小伙伴正在努力的逐一落实排片啊，我们发誓要把这个寻觅自然送到全国255个以上的大中小城市啊。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种点映场呢想要提前购票的话，只能在寻觅自然或者大象点映的公号中购买，如果在开场前两天还有余票，那才能在猫眼或者淘票票上买到票。所以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城市的排片信息已经出来了，我就建议你啊趁早下手买票，因为我们的电影啊排片不多，过了这春啊可能就没有那电了。好了，那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